我们刚经历过一个非常快乐的新年啦，不知道假期结束了，不知道心收回来了没有呢？今天过年后的第一堂课好像是来收心操的。那每一次就是二月安静等候神的第一堂课，每一次上课呢，周牧师都会说我们先来与主相连。我想啊，这一堂呢，年假过后的第一堂课可能更有需要。其实啊，昨天前天吧，我想到了今天要上课了，心里还是慌慌的，因为过年太开心了。所以我想我们先来唱一首短歌来与主耶稣相连，这是我们来往校一个最主要的目的。那一首短歌呢是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就在我的里面。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就在我里面。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就在我里面。主我相信，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里面。现在我们把手放在胸口上，这样我们闭上眼睛，把心归向主，用一个祷告的心来唱，来。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就在我里面，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就在我里面。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就在我里面，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就在我里面，主我相信。愿主耶稣来高摩梅这个课室，高摩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也高摩孩子自己。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我要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在台湾台南的赖淑芳牧师。那今天晚上是我二月安静等候神课程的第一次，我非常喜欢能够跟大家一起一边教一边学习这个课程，因为安静等候神是我每一天中最快乐的事情，也是我这一生中一个改变我的生命，一个非常有福分的事情。从我信主的第一天呢，我被圣灵充满，领受圣灵的喜，我就自然而然的进入安静等候神，每一天我没有浪费过。那这样每一天呢，一早起来我就期待这个时刻，因为等候神是一个与主约会的时间。 来到耶稣的面前，什么好处都不缺，这是最快乐的时间。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从安静等候神，这是一条道路，引领我们进入与主的连结。在一月份，我们听周牧师呢讲了四堂课，他第一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王校的意向，来到王校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与主连结，同时与神的话就是与圣经连结，而安静等候神呢，是一条路，引领我们很有次序的一步步进入与主更深的连结，以致我们跟神之间会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一生享受这个与神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与主连结有多深，我们认识主，领受他的力量，领受他的能力，领受他的恩典，就有多深。所以我们跟主连结的深度，决定我们认识主有多少，也是决定我们得着主生命有多少。所以安静等候神呢，这是一条路，帮助我们与主更深连结的路，也是帮助我们在灵里更深的认识主，更多得着主，进入活泼生命的一条路，它是一条路。好，在希伯来书十章第十九节，好，希伯来书十章第十九节说，弟兄们，我们今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来思想这两节经文，好，希伯来是十章十九二十节，这里然后耶稣用他的宝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得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而安静等候神就是这一条进入至圣所的路，把我们从外面的世界，从外面进入内院，进入圣所，进入至圣所，至终把我们带进去一个非常有福的光景，就是进入与神同在。如果你读过17世纪劳伦斯弟兄那一本与神同在，你会在那里面看到一个与神同在的人，他就时时生活在神的同在里，也常常生活在他的话语里，在他的平安跟在他的喜乐里。因此这位劳伦斯弟兄他的工作呢，按人来看呢，是一个劳动阶级，他是在修道院的厨房里烧饭给大家吃。那一个厨房是非常忙碌的地方，到了吃饭的时间呢，大家都会来告诉他，我要这个，我要那个。那他在这样子与神同在的操练里，他可以在厨房忙碌的时间，如同在祷告时一样，他的心安息，充满了平安，他的整张脸呢是非常的和蔼，充满了喜乐，那就是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所发出来的一个荣耀的光辉。那无论做哪一件事情，都有神与他同在，都有神的恩典和祝福。即使他在晚年呢，因为得了癌症，到末期，他会进入一个很疼痛的阶段的时候呢，人去看他，可是看到了是一张很喜乐的脸。大家问他，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步，你的脸是如此的和蔼可亲，是这样的平安，充满了喜乐呢？他说，因为神在我里面的喜乐胜过我肉体的疼痛，所以 我真的觉得我充满了喜乐。结果去看他的人呢，本来想要去安慰他鼓励他，都反而被他所安慰了。这样一个有福的人，所以今天第一堂课一开始，我要跟大家分享，这是安静等候神一条路，引导我们一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日积月累，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建造，每一天等候，每一天的建造，最终带我们进入等候神。就是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二十节所讲的，他带我们，耶稣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我们每一个有渴慕、有学习的，在正确的方法、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荣耀的盼望，可以经历从内院进入圣所，进入至圣所，与神同在。最终我们会进入跟神，就像在创世纪、在出埃及记里头描述摩西跟耶和华的关系，说摩西跟耶和华有一个面对面的关系，耶和华跟摩西说话，就好像人与人很亲密的面对面说话一样。那这一条路带我们进入与神的亲密关系，让我们每一天都经历神的爱，进入他的同在里。这是一条有福的路。阿们。好，那这是一个远程的目标，现在我们要把眼光放得很实际。那每一条路一直走，就会走到一个目标。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们在开始学习的时候，因为直到今年网校呢，有好多好多新来的同学，因此我们这个课程呢，我得要学习由浅入深，深入浅出。那一条路一直走，一直走，每一天不断的操练，它会达到一个目标。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通过这个课程正确的学习，你可以达到了初步的目标。这目标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遇见主，第二个跟主有心灵跟诚实的相交，而进入心灵与诚实的敬拜，这是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宣告，如今是圣灵的时代了。我们与神敬拜相交，要在心灵与诚实里，而这个心灵与主心灵与诚实的相交，就是安静等候神全部的内容。第三个目标就是我们会更认识主，生命改变，日益向主，也就是会渐渐的有主的性情，有他的平安，有他的喜乐，日积月累，有他的话语中带出来的能力和智慧。好，彼得后世讲的，我们这与神性情有份的人，这个可以透过等候神的操练来得到这样的福气。好，那我现在讲完了这个我们等候神的进程的目标，这三个目标。来，我再重复一次。第一个目标，我们每一次来等候都要遇见主。第二个目标，我们整个等候神的中心就是要跟主有心灵与诚实的相交，这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的落实。第三个就是更认识主，生命改变，越来越像主耶稣，渐渐有神的性情。那么我们课上完了，我们可能很容易忘记，因此这个课呢，我非常感谢，我们会在经文配合这一本安静等候神的书来一起教导。那你下了课以后，有这本书成为一个你手中的杖，手中的杆，陪你每一天进入。那我相信呢，你们都有这本书，如果还没有的，你要赶快去书房买。好，这是周牧师在安静中领受神的话， 所写的一本非常好的教材，也是一本很好的祷告的书。现在我要跟请大家打开书中的95页。好，如果你拿的是在台湾出版，台湾建轩出版的安静等候神，跟我这样的，它是在第五章如何安静等候神。如果你是在中国印的话，或者是三合一本，你就打开安静等候神这一卷书的第五章，它的标题是如何安静等候神。好，那亲爱你都翻好了吗？如果你翻好了，给我一个手势好吗？好的。好，第五章如何安静等候神的第一段，那我们就一起来朗读。谈到如何安静等候神，我们首先要确定三个大前提，就是三个目标，也就是我讲的进程的目标。一，我们等候神的对象是神自己，也就是说我们等候神就是要来亲近主，要来遇见主。好，第二个，我们等候神的中心跟内容是神自己。好，我们等候的对象是这位在我们里面复活的救主。那为什么要强调呢？要声明，不是那个甜美的感觉。你正通过正确的等教导等候，必然会带来主恩的滋味，何其美好，一定会尝到甜美的感觉。可是不要执着于那甜美的滋味，不要执着于感觉，要确知我们等候的中心跟内容是神自己。我们是等候主耶稣，不是等候那感觉，这是很不一样的两码子事。好，我们下面会好好的解释。第三点，我们等候神的目的是要追求更多认识他，更多得着他，更深与他联合，因而生命被他改变，日益向主。也就是说，我们越等候会越像主耶稣那样的谦卑柔和。那因此我们判断一个人的等候到底对了没有呢？从他生命的改变来看，如果一个人呢越等候越骄傲，觉得回到教会以后发现，你们都没有等候神，我每天等候神，而心越来越骄傲，那不对的。好呀，越等候越谦卑，性情越柔和，渐渐的有神的能力智慧，同时也在每一次遇见主里头会有神的恩典与能力。因为我们刚才讲过，等候神是一条路，把我们从内院带进圣所，带到至圣所。你知道在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上面有施恩座。好，约柜代表神的同在能力，上面有施恩座恩典。所以我们通过正确的教导来等候，你会越来越多的遇见神的恩典，日日经历神恩。好，有这么多的好处。那这是我们开始第一个要跟他讲的，安静等候神是一条有福的路。好，我讲到这里稍微停一下。好，因为要鼓励大家对等候神有兴趣，并且要明白为什么我每天要花这段时间来等候神。你要知道，这是在积生命的财宝，积财宝在天上，渐渐的日积月累 你会经历到你所付出的时间的代价，会得到物超所值的代价，如同我们这些多年的同工所经历到的。那连我们的健康都被改善，也都被改变了。我讲一个见证哦，如果你没有上过生命交流会，可能听到我大概在六月到七八月的时候，我生了一场病。那原来跟骨质疏松有关。那个时候我身体非常的软弱，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可是我只知道，我从大概22年前开始等候神以后，我整个人呢、都被翻转了，连我的健康都改善了。因此我认识这位主，他有医治的能力，我就求主耶稣你亲自来医治我。他除了带我去看一个很好的医师帮助我以外，他亲自医治我。你知道吗？就在我安静等候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觉得一股高摩从我的头上一样一直下来，在我软弱的地方来回的高摩，我心里就知道，主你真是大医生，你亲自在医治我。在我们小组等候神聚会，大家敬拜得很热烈的时候，我灵里非常清楚，一个高油在我软弱的地方来回的高摩，我知道主你正在医治我。就这样子我一步一步走出来了，现在我恢复了一个很活泼的生活。所以我告诉大家，在这里面神在安静中，神圣灵会的神的同进入神的同在，还会释放他无穷的生命大能，祝福我们整个身心灵，祝福我们整个健康。因此他值得我们每天来花时间来等候他。而我在教会的服事也渐渐的变得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喜乐，连我们整个教会生活的面貌也都改变了，而成了一群很快乐的一家人，因为神同在在我们中间。连我们的服事也很轻神。好，那所以当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是与这位活到永永远远的神联合，我们是与这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联合，我们是与这位自由拥有的神联合，我们是与这位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的神联合。因此我们就与他的永恒有分，与他的爱有分，也与他在里面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有分。哈利路亚。我们的心渐渐的会被带进去，安稳如同磐石，就是我们刚开始提到的劳伦斯弟兄，他进入与神同在那样的福分。那么我们渐渐的心会安稳如同磐石。所以一个等候神多年的人，他身上会有一个特质，就是里面有一个安静的灵，一个安息的灵，人靠近他会感觉到一股平静安稳。这对我在教会的服事，作为一个牧者，对弟兄姐妹以及任何突然而来的任何的突然而来的问题呢，我们里面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可以随时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就在今天下午我在预备的时候，我的同工就打电话来告诉我一个非常突然的事情。好，那我们能够很平静的告诉他，你去引导他两个重点，这样很有条理的给他们祷告祝福，他们就代替我，欢欢喜喜平平安安的去了。好， 我们的心不会落在惊恐里，这就是因为这位安息的主与我们同在。这也就是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好，现在请打开圣经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好，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当我们要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的时候，当我们的心可以渐渐的安息下来，他把永生，就是神的同在，一点一点的安置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日积月累，那永生就是神的同在在我们里面，被神的圣手安置。安置就是轻轻的把它安住的四平八稳，如同磐石，以至于在这个震荡的世界，我们里面有一个不震动的国，这是真实的。好，所以安静等候神，一条近日与神同在的路，与这位永恒的神连结，与这位自由拥有的神连结，与他永远的爱连结。感谢，愿这些话吸引大家。那么现在我们都站在这个路口，要开始学习等候神了。那么我要很清楚的告诉大家，那么安静等候神的第一个入门是什么呢？就是要相信神住在我的里面。我想现在我们用一段经文啊来谈这个话题，也就是我带领大家要进入信心跟感觉的查经。现在请翻开到路加福音24章，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24章，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呢，有两个门徒要往一个名叫以马忤斯的村子上前去的时候，那么他们彼此在谈论着自从主耶稣受难被钉十字架，到他受难受死以及三天后复活向玛利亚显现的这些事情。就在他们谈论的时候呢，耶稣十五节，耶稣亲自就近他们，跟他们同行。十六节，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那耶稣就问他们，假装好奇的问他们，你们在谈论什么事情啊？他们就把这一阵子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头条大新闻一五一十的告诉主耶稣，一五一十的告诉这个来就近他们的。可是他们因为眼睛迷糊，没有认出他是耶稣来。当他们把这一切从耶稣的受死到复活，以及几个妇女往坟墓那里去的时候，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就是没有看见耶稣。这时候，我跳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就从摩西跟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我现在要讲，我们现在读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在29节到31节。好，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昼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 入穴的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耶稣跟他们一路上一起走，但是他们因为眼睛迷糊不认识他，也因为对圣经的话信得太迟钝了，所以整卷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到申命记到以赛亚书到弥迦书到撒迦利亚书到马拉基书，都整个旧约圣经的中心人物就是耶稣基督，都在预言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降生以及他和平的国度。但是门徒因为信得太迟钝了，因此也没有懂。可是当耶稣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心里是火热的。好，虽然没有认出是主来，可是他们心里是火热的。因此当他们要边走边谈着快要到了将要去的村子的时候，耶稣还要继续往前走，他们心中火热，他们强留住耶稣，跟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好，接着到了昼席晚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入穴了，拨开递给他们。这个时候这两个门徒眼睛明亮了，认出耶稣，可是耶稣不见了。当他们眼睛明亮认出耶稣的那一瞬间，忽然耶稣不见了。这一节经文在跟我们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道理。主耶稣教门徒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不要凭眼见来认耶稣。哈利路亚，不要凭眼见认耶稣，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不要凭感觉认耶稣。有时候，有时我们会听到有个弟兄姐妹跟我说，啊，我等候神像做跷跷板，有时候有等到，有时候没有等到。我心里就想，这句话有语病耶，这位神一直住在我们里面的。好，他不会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是那个感觉，有时候有出现这个感觉，有时候没有这个感觉。所以刚才我们提到，好，我们等候的对象是神自己，而不是那个感觉。不要专注在感觉。在这一段，回到这段经文，主不要我们凭眼见认耶稣，不要我们凭感觉认耶稣。好好思想这个问题。哎，从我们觉知邀请耶稣进来，他就与我们同住。圣经里面应许我们，我总不陪下你，也永不离弃你。这位以马内利跟我们同住的神子，永不离开我们的。所以不会有时候有等到，不会有时候没有等到，那是你的感觉，感觉会改变，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因此我们等候神的第一个前提，第二点，我们要明白我们等候的是主自己，是这位在我们里面的神，不是感觉，这两个要划分清楚。那么接下来，不要凭眼见认耶稣，不要凭感觉认耶稣，那么要凭什么呢？要凭什么呢？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4章1到14节，用耶稣自己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请打开约翰福音14章。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一段经文挑着重点讲。 好，请到14章第11节。这是主耶稣呢在还在世上上十字架之前，他在第二节就告诉第一二节就告诉门徒说，他知道他即将离开这一群门徒，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要知道耶稣用的名字，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第二节他告诉门徒，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这预备地方在我们灵里头，他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不是一个身体来接我们，而是接我们进到他的灵里头。所以好，所以这一位主，他在今天的圣灵时代，以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月份周牧师一直在强调的。可是那个时候五旬节的圣灵还没有降下来，主这个懵懂的门徒多马还是跟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我们怎么知道那一条路呢？耶稣跟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但是这个多马仍然迷糊。下面第八节，另外一个门徒腓力就问了一个问题，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主耶稣面对多马跟腓力这两个门徒，他说，腓力，我跟你们同在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他想，能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还说要将父显给我们看？你看到我就看到在我里面的父，就是父神的灵。好，我跳到第11节，耶稣自己的话说，跟他的门徒，今天也跟我们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你们当信我。因此12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甚至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所以不凭感觉认耶稣，凭什么认耶稣？耶稣说，你们当信我，你们当信神也当信我。我们要凭信心来认耶稣。好，希伯来书11章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等候神的第一个入门就是信神住在我里面。阿们，信神住在我里面，愿主给我们一个不住增长的信心。而信心是建立在相信神的话，求主耶稣的宝血多来遮盖我们，洁净我们，拿去我们心里的迷糊，拿去我们的小心，而把一个对神的话越来越深的信心赏给我们。现在我讲完了经文，我们等候神，神自己啊，不凭感觉认耶稣，而凭信心。所以现在我们打开这本书，先翻到34章，等候神的定义，好，也就是安静等候神的第二章。什么是安静等候神？这一章里头，好，一段等候神的定义，你找到了吗？找到啦，请你给我挥挥手。安静等候神的第二章，等候神的定义。好，我们来念第一段。圣经中所谓等候神，并非一般人所说的等候一位尚未来到的神。圣经所说的 等候神，就是在心态上，在我们心灵的深处，设立在神面前，因为神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只要回到灵里面，立刻就与神同在了。我们必须要有这简单的信息，所以我们不是在等候一个还没有来到的神，要求说主啊，求你与我同在。我告诉你，这样的祷告都有一点语病。我们是等候一位在我们里面已经与我们同住的神，阿们。因此，我们只要渴慕他，强留住他，主啊，你与我同住，主啊，我们单单要他，单单渴慕要主，他就不得不让我们遇见他。好，现在我们再来翻到好这本书106页，也就是第五章如何安静等候神。第五章里面的这一段，凭信心不凭感觉，安静等候神。第五章如何安静等候神，凭信心不凭感觉这一段，跟我同样版本的106页，你翻好了，请你摆摆手，让我确定。好，越来越快了。这本书非常的宝贵，它是周牧师在极深的安静中，圣灵把话给他的。因此，今天我所讲的这本书完全根据经文。今天主好像让我回到这本书的根源，圣经，再跟这本书连接在一起。因此，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与主连接。现在我们来念这一段：凭信心，不凭感觉。故当我们来安静等候神时，首先想到神已经与我们同在，不需等待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要相信耶稣已经与我们同在，要一直这样相信，因为他的话是这么说的，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所以不要以感觉来取代神的话，倒要让神的话来取代感觉，要以神的话为凭，不要以感觉为凭。你若是这样操练安静等候神，不久就会进入与神同在的经历与生活。在信心中，信心走在前面，会带我们进入感觉。好，所以这个要搞顺序要搞错。好，你对的，在信心里进入必然会带来甜美的感觉，可是不要专注那甜美的感觉，不要每一次想要抓住我上一次等候神是这样这样的荣耀，我今天呢没有这样这样荣耀，就以为神我没有等候到神，神永远在，那是感觉。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是等候那一位已经在我们里面的神，我们只要单单来要他，单单来渴慕他就好了。他已经在你，在我们的里面了。哈利路亚，何等的有福！所以安静等候神，就是来亲近神。雅各是说，我们若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我们要相信圣经的话，所以我们来等候神，就是一颗心，主我来亲近你。在信心中，你顺跟随圣灵，很自然而然的顺服那个感动。如果在信心中有一首诗歌带你，你就可以在诗歌敬拜中入门。如果这个时候有一段经文来到你心里，你用这个经文来宣告、来祷告、来默读，就在经文里头入门。好。如果你来到神面前呢，神把一个祷告的负担放在你的里面，你非祷告不可，那你就顺服这个圣灵的感动。我们一月多整个月来讲，要跟随圣灵，要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等候神依然如此，你就在祷告中可以进入等候神。所以今天我们讲等候神是一条路，把我们带进就是神的同在，这一条路把我们从内院带到圣所，带到至圣所， 这一条路从开始就是信心中进入，整个过程就是在信心中成全。就像罗马斯说，起一信以至一信，一直相信到底。所以下面呢、我们也从圣经的话来跟大家谈谈等候的心态，新的预备。我们这样讲完这些话语，我们会有一段操练的时间，所以大家用心听着。这些话语呢，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位神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单单来要他就好。因此就像路加福音24章28、29我们刚才读过的，好，强留耶稣，要他，主啊，我要你，我单单要你。好，或者像创世纪32章26节，雅各在与他的哥哥以扫分别多年，要见以扫之前呢，在伯多河口遇见耶和华使者，他跟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离开。我们也要这种主，你不给我祝福，我不放你走。要了这种主，我一定要你，我单单要担心。像马太福音15章27到28节，一个迦南妇人的信息，他来跟耶稣求救恩。耶稣告诉他说，他奉差遣是到以色列人当中，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个妇人就不会被这一句话而好像觉得是浇了一盆冷水一样，他有一个不能被仔细的信心。那妇人呢，就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耶稣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因为救恩启示是给以色列人的。好，27节，妇人说，主啊，不错，他锲而不舍，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睡着了。多么的谦卑，多么大的信心，多么的饥渴慕义，就是我非要到你不可。耶稣就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个时候啊，女儿就被医好了。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主给我们这么大的信心跟胃口，主，我单单要你。阿们。再看我们等候的根基是在信心，信心的根基在于神圣经的话。好，所以今天我给大家一些经文作为我们信心的基本的依靠。再看一句话，箴言8章34到35节，箴言8章34到35节，圣经的话说，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对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我们领受了，我们要回应说，主啊，我就是那个要你日日在你门口仰望，我就是那个时刻等候在你门框旁边的那个有福的人，主啊，我单单要你。阿们。哈利路亚。35节，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每一次坐下，主啊，我就是来寻找你，我寻得你就寻得生命，我就是必蒙你的恩惠。主啊，我单单要来等候你，不管有没有感觉，有感觉没有感觉，我知道你就在我的里面，我就是要你。哈利。有时候我也会，当我等候结束了，有时候我会跟主说，主，我觉得我心里还不满足，主，我觉得早上我还不够，我会跪下来，主，我还要更多，请你高摩我，请你把你自己丰丰富富的给我。有时候我也会这样子，主， 你不给我入伏，我就不起来。他就亲自来。那或者主，请你给我话，在我离开之前，求你给我一句话鼓励我。好，比如说我过年以后啊、要预备这个课程了，那自己就跟主，求你给我一句鼓励的话。他一句话进到我心里，我整个心就跳起来了。他说，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哈利路亚，我整个人就跳起来了。我们要懂得这样跟神要，阿们。所以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24章，在以马忤师的路上，这些圣经的话都是我们的榜样。主，我就是要你。哈利路亚。主啊，我就是那个在门框旁日日等候你的人，我就是那个有福的人。你宣告就得着，在信心里宣告就得着。阿们。再看一段经文，诗篇84篇。所以等候神从信心进入。好，起一信以至一信，从头到尾一直相信到底。那么你离开的时候，你要相信我已经得着了。你得着要不要跟主耶稣谢谢呢？要不要？要啊。所以我结束，有时候我走到门口了，我想起来不对，我今早领受这么多了，我一定要跪下来，主，我谢谢你，哈利路亚，今天的恩惠能力都给我了，今天的智慧生命都给我，在信心里宣告就得着，阿们。好，现在我们来看诗篇84篇10-12节。诗篇84篇10-12节，好，我们一起在朗读，在信心中朗读神的话，继续带着能力预备好了我们的心，待会我们就要进入操练。来，在你的院里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开门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阿们。这经文就说，第十节告诉我们，主啊，我在你面前等候的每一分钟都没有浪费。好，每一分钟我都在你的同在中，每一分钟都是值得的。主啊，因为你是日头，是盾牌，日头是给我们生命的力量的，盾牌是遮盖保护我们的，你也赐下恩惠和荣耀。主啊，今天我所需要的力量、生命、智慧、恩惠、荣耀你都给我的，今天我所需要的一切恩典恩惠你都给我了，我要宣告主耶稣，我是有福的人，因为我倚靠你等候你，我是有福的人。今天我所需，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日头，我需要恩惠能力你都给我了，谢谢主，赞美你，荣耀归给主。这样你欢欢喜喜出去做工，神与你同在。这就是穆安德勒在他安静等候神那本书里头说，我们每一天一个基督徒最有效率最聪明的基督徒生活，就是先进入内室来等候他，开门就会看见神的荣耀，开门就是出去服事，会看见神的能力智慧，哎，他做我们的盾牌，让你每一件事情上反进都顺利。特别是对我们一个服事人，一个牧者，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弟兄姐妹来跟我讲什么，同工来跟我报告什么事情，但那一位永不改变的神，自有拥有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都有话，有神的能力智慧可以告诉他，你这样做，你那样做，你要注意什么，我们的日子多么轻省啊。这就是开门就会看见神的荣耀。一直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每一天你要拿出时间来等候神，今天是一个敲门砖，这一条路充满了快乐啊！ 与这位神约会的时间是快乐，那你等候神的时候是很快乐的。我们下面会讲到你要很自然，好，可以从诗歌入门，可以从经文入门，可以从祷告入门，就是要极其自然。这是在安静等候神的第五章，我鼓励你把第五章读熟了，这里面很多等候神的要点都能够带你进入。哎，结束的时候要在信心中结束。主，谢谢你今天的能力智慧赐给我了，今天的恩惠赐给我了，你做我的路途，做我的盾牌。主耶稣，我是有福的人，叫你出去做工，神祝福你。好，我的话语到这里结束，我们下面还有3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来亲近主，来到神面前来等候他。我用一首诗歌来引导阿爸父，这也是这一段预备的时间呢，非常感动我心的阿爸父，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这诗歌因缘陪伴我们一段，让我们继续闭上眼睛，安静在灵里，直接依靠圣灵，等候神。等候神从头到尾是圣灵带领我们。唉，所以诗歌陪我们一段路，依靠圣灵，继续在灵里仰望主。哈利路亚，跟他有心灵跟心灵的相交。哈利路亚，继续在灵里头来呼求他，有声无声爱慕他，单单要他。我们的心一直注视着耶稣。哈利路亚，心里若有感受，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可以轻轻地告诉他，主啊，我多么需要你，主啊，我单单爱你。爱是最短的路径，是我们与神连接。哈利路亚。如果你的思想飘出去了，轻轻地把它带回来，将心归给神，主啊，我爱你。主啊，把我的心带回到你面前。主啊，我把我的心归给你，将召回游荡的心事。等候神是一条路，带我们归回安息，归回平静安稳。哈利路亚，使我们重新得力。当我们忙碌的时候，抽个空三五分钟连接一组，都能叫我们重新得力。没有我们的思想连于生命的活水泉耶稣基督，所以要一直与主连接。安静等候神是一条路，让我们去经历安息中的能力，经历安静中有大能。很多的问题我们自己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来等候他，奇妙的他就迎刃而解了。因为不是人做的，是神做的。安静等候神是一条路，我不走，让神来走。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当信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等候神今天第一课入门，从信心入门，信神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那么我们一直相信这个神在等候中，他可以做很多我们人子不能做的事情，经历很多的神迹奇事，很多的意志，不知不觉就在安静中神自己做了。好吧，我们现在来跟主有一个约定。主，我每天要等候你。哈利路亚，在你的愿意，主一日胜过在被主之前，这样所花的时间必定是物超所值。在主，我要天天来等候你。今天对很多弟兄新来的弟兄姐妹是一个开始，那你要开始每天操练了。你操练了，你可能会遇见一些问题，因此下一堂呢，我们希望可以留一点时间给大家问问题，你在 Q&A 的时间，你可以把你的一些问题记下来。谢谢主，愿我想今天的课就在安息中结束。主，谢谢你今晚赐下安息的灵给我们。主啊，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恳求你再深深的高牧我们，再用你爱的膏油厚厚的膏在每个客室，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头上。主啊，来个安息的灵更深的高牧。主，我们真的是依依不能离去， 愿你深深的住在每一个同学的生活里，叫我们今夜都有一个甜美安歇的睡眠，叫我明天早晨起来欢欢乐乐要来等候你。然后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要来等候神，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我要来等候神。哈利路亚。保罗说，我无论得死不得死都要传这天国的福音。主啊，我们说我无论日子如何，忧伤笑喜的主啊，我都要来等候你，与这位永恒的主连接，与这位自由拥有的神连接。谢谢主，祝福每一个亲爱的同学明天早晨起来身上仍然带着今晚的膏抹。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